今天跟大家思考一个题目，一个非常功利的，甚至说非常庸俗的那个题目。我换句话说，也很非常香港的、非常港气的一个题目。究竟基督徒这个身份，基督徒这个招牌值多少钱？如果我们不用金钱来估量啊，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这样问：究竟基督徒是否一面的品牌？它的价值有多少 ？It's a question of brand, a brand name, and how much is a Christian brand worth？ 香港才会问这个问题了。提到这个品牌啊，让我先在这边考一下大家对这个品牌的认识。我手头应该有两个清单在，一张的清单呢，上面有十个名字，看来大家都会很熟悉的。另外一张清单，有一些人很懂，但是我读来读去都读不太清楚，我试试看给大家读出来，让大家认识一下。The first list， 第一个清单啊 ，Apple，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Google。Amazon, BMW, Microsoft, Coca-Cola, Walmart, Mercedes-Benz, Toyota, Facebook. 这个是今年2011年世界性的十大名牌，我从 Business Week 里面拿到的 Top 10 Brands. 这些品牌本身就很值钱了。这个价值也不是靠公司出产的产品某种货品来衡量的，就是这个 logo 这个品牌的本身在国际上就都非常值钱。但是这个会活动的，我看看5年前2005、6年前呢，那十大这个品牌的公司是有点不同，有一些相同了例如可口可乐，但是没有的好像是 IBM 现在不在里面了， GE General Electric 不在里面了， Target 不在里面了啊！现在很多已经被这个科网公司取代了。这个是 Business Week 给我们的 Top World Brands。 另外一张清单我这个有问题的读不出来的，广东话也读不出来啊，就 Louis Vuitton、 Remy、 Gucci、 Chanel、Hennessy 这个容易一点， Rolex 这个容易一点， Moet Chandon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读了， Cartier、Fendi、 Tiffany and Company， 最后一个是 Christian Dior。 我的取材是最后一个前面那个 Christian。 这张的清单大家都很熟悉的，是高价的品牌，英文叫做 Luxuriousproduct， 有一些就称呼它是 most powerful brands。 当然我们一般来说大概认识这些叫做时尚的品牌，叫做 fashion brands。 我相信 在座当中许多人对这些品牌的认识比我要知多了。有一些人认为我羡慕名牌的，因为有的时候他看我衣服里面衣服啊，人家送的一个衣服里面有三个字母，那三个字母呢叫做 YSL。 我曾经在很多地方也用这个 YSL 的那个书舍的名字。我的皮带也是这样，老婆送的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个 YSL 不是 Yves Saint Laurent， 那个是名牌了。我惯用这个 YSL 是因为那个就是我的名字，我一直以来我的书舍的名字就是 YSL， 就云山亮这样。世界的名牌跟时尚的名牌就讲这么多，因为我所知有限了。但是今天为什么从名牌讲起了，要回到几个星期之前，就在这边我们有重机这个年度的开学礼里面，我跟新 进这个中文大学进入中基的新同学这样说，你们能够 进中文大学，又在这样多的书院里面选择进入中基，这个非常难得，因为进入中基的学生这样多啊，你们能够进去那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基已经在中文大学各九个书院里面成为一面的品牌，因为很多同学对他的quality 对他的品质有一定的信心，我们要建立这个品牌，打造这个品牌，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也经过很多人一起合作的成果。今天我不是要谈这个重基作为一个品牌，但是从这个重基打造这个 品牌这一点呢，我想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今天究竟我们基督教还是基督徒会否活在人的面前是作为一面的品牌，一面良好的品牌，在社会人士的眼光当中我们是否一面的品牌，还是在基督徒自己的眼光之中是否又是这样。如果直接的来问问呢，怎么样看这个基督徒这个身份，你是怎么样看他的，是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是具有良好品质的保证的一个代号，令您以为引以为傲以自为荣的记号呢，还是一个不敢见人不好示人 的东西。基督徒 Christian 是否一个品牌呢？首先我们就认识到基督徒是指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最早的时候啊，基督徒是指一小部分的受到耶稣基督呼唤的人，包括了十二个门徒。那谁知有成千累万的跟随他的人，其中有渔夫，有税吏，有文士，有妇女，后来当然也有保罗，有提摩太，以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环地中海一带，很多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被称为基督徒。到今天基督徒泛指很多很多跟随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也包括在座当中很多的你跟我。但是基督徒就是那些口中说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吗？耶稣自己就曾经这样说过，那些口称耶稣为主的，到了最后的时候，到了审判日子的时候，耶稣就对一部分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就是说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人，不是因为他说口里面说他是基督徒，或者是他是犹太人，或者他是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也不是因为他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不是因为他做了好事做了善事，或者是说他爱国他不爱国。怎么样分辨真诚的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假冒的基督徒，怎么样叫他人相信接的基督徒背后 这块是一个良好的品牌呢？圣经说一个人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他身上带着基督徒的印记，这个印记的原文就是 brand， 他身上有基督徒的一个品牌，一个招牌在那边。现在我们刚才林弟兄给我们读的实际上都用印记这个字号，就记号，一个印记在原文就是一个 brand， 现在我们说是一个品牌。以弗所书四章那边说他就是上帝用印了我们，并是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这个印记是有凭据的。又说你们留下了做基督徒的印记，保罗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大概信主以后身上都应该带着这个基督透过圣灵打下来的印，留下来的印记。如果我们身上没有找到这个 brand 这个印记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音频，一个假货了。我们很熟悉的在香港是一个不是真正的那个是一个 fake stuff， 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The branding of Christian， 基督徒身上带着的印记，就是在身上打一个印，基督的印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因此也希望把这个题目在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下，可能也是这个牧师要我最早的时候翻这个经文的时候背后有这样意思，什么是好的葡萄，什么是坏的葡萄。好的葡萄就是大概是带着那个印记的，就良好品质保证的葡萄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名牌品牌了，这个背后当然就是意思说应该含有很多冒牌，很多假货，很多饮品。香港人大概对这个题目比任何社会的人都比较熟悉，因为我们满街都充斥了这个伪造的名牌，我也大概都看过不少。这个打扫的人呢，他拿了一个 LV， 就刚才我说的 Louis Vuitton 啊，这种的名牌，你看，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年的薪水都买不起的。我们就在火车站里看到很多了哈。那个每一天早上坐火车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一个年老的阿伯啊，他在那边收集一些报纸，然后把这个旧的报纸了再去卖。哎，我一看他手上面有一个 Rolex， 那我相信这些不完全是真正的名牌，大部分呢，我叫它是无印良品啊，就是没有打过印的，没有真正的 brand 啊。但是是一个良品，就大家都认识的，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是很好的那个招牌，不是原装的啊，是无印的。所以今天的题目也可以叫做有印的良品吧。现在我们面对自己问一个严肃的问题，基督徒是否同样的也有真的也有假的，有原装的也有伪冒的，有打印的有没有打印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看看自己吧，看看自己的头上，看看自己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印。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应该有印的，有上帝的印，有圣灵的印，有基督的印记。保罗说，你们既听到真理的道，那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刚才那四段的经文我不在这边重复读了。既然我们认为真正的基督徒身上有耶稣的印记，有基督的印记，那究竟我们身上的印记是怎么样的一个印？是可以看到的一个水印呢，还是肉眼所看不到的 invisible 的一个印？我希望大家看看自己，也看看对方了，看看旁边的人，看看他有没有印。我们从两个方面看看基督徒打印就有打印记这回事。第一，打印作为基督徒来说不表示名牌，或者正好相反的，最早的时候打印最初的时候是一个受辱的记号，它不是一个品牌，拿出来就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是好东西啊，它不是一个优质的代表，不是名牌的象征。在西方罗马的时代，我们知道打印是什么样的人，那是奴隶，奴隶多半在头上额上脸上打印的，表示这个人的身份，也表示在社会上面让人家认出来你小心这个人。古代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在战国时候，就春秋战国的时代比较早了，那个时候有一家九流十家里面有一家，差不多所有的徒众啊脸上都有印的，那个是什么家？当然不是儒家了， 孔夫子现在就对脸上很光彩的，你看周润发都没有印了是吧？ 但是谁有一个印呢？也不是法家，主要的是墨家，墨子兼爱的墨翟，他脸上有印，所有的徒众脸上都有印，表示他们出身呢是诏吏，就是奴隶的出身。汉朝的时候也打印，那个打印叫做什么赤青，在犯人的头上额上印上一个官方的钱迹，脸上刺青，现在叫做什么？叫做纹身了，是吧？同样的表示，哎，这个社会上公众来看这个人呢，不是好人，是罪犯的意思。大家都很熟悉宋朝的故事，那是《水浒》的故事，1808个梁山伯的好汉，大部分呢，你如果是这不是做电视电影呢？你们看这个原来的史料，脸上都有刺青，好像豹子头林冲啊、浪子燕青啊、行者武松啊，这些人大概都是犯过罪，还是至少如果是误判也好，他们是脸上打过这个印，有刺青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打印，最早的时候做基督徒如果作为一个打印，作为他耶稣说你们要做一个打印的人，打印记的基督徒，实际上啊，没有说啊，这个是把他们的身份提高作为一种名牌的看待。早期教会对这个时代背景大概比我们现在就比较清楚，打印一个 branding 是一个受辱的那个记号，是指着很多低贱的一群受奴役的一群来说的，做基督徒也是甘于作为一个奴役，受人家支配的，受人家吩咐的，帮助服务服侍他人的一个人。最初的意思不是说要基督徒跟谁主的人呢，你就要离开这个群众，离开这个低贱，进入这个名牌的行列，受一个社会尊敬的突出的人物。反之，打印就是说基督徒是要跟低微的人、为奴的人共赴一额，要同等同行，这是基督徒接受印记的一个时代的背景，也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基督徒作为一种品牌、一个 branding 的时候的初衷、原来的本意。另外一个意思当然就是说，一个受辱的记号逐渐的提升，经过这个时代，经过这个历史，现在成为一个光荣的记号了。基督徒既受了印记，就不以与基督同行为苦、为肉、为耻。至终，基督徒就是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把我们的身份改变，作为一种荣耀的品牌。下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基督徒打印作为一个过程 ，the branding of Christian as a process， 一个慢慢的、一个渐渐的过程。不是一下一蹴直就的过程，就一下子改变我们身份，我们就从这个受辱变成荣耀了，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渐进的漫长的过程，一个慢慢学会向主、学会向基督的过程。保罗说基督徒身上要有基督的印记，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印记慢慢的表明出来？根据圣经我们读过的保罗的书信来说，至少应该看看他有三个的方面。第一个，有印记的基督徒是一个要像基督的人，一个身上带着基督徒印记的人，保罗说首先要像基督 Christ-like， 或者说 be like Christ，英文这样说 Christ like be like Christ， 实际上都有一个就是学效法的意思，就 imitate， imitation 就是效法，学他的样，当然是学基督的样了。实际上当然这个也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外貌的相似，我们慢慢的向着基督的这个外表那边学会像他，但是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像基督是在性格上面、在气度上面、在品质上面像他，不完全是在头发了、面容了、衣服上方面像他。 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外貌不是太多人喜欢去效法的，他无家型美容，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既然是这样，我们要学像这个基督，当然是指基督的人格、基督的个性，效法基督，就怎么样让自己从初心到这个进一步像基督的过程。这个不一定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所以算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从信主的那刻开始，基督徒就应该开始学基督跟效法基督，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改进，最终的目标就是虽然不能完全像他，至少能够活得像他，就叫比其他的人 看出他有一个基督的模样来。 A process， 一个过程的不断的追求的态度，越来越像基督的过程。 Increasingly or progressively Christ-like， 这个就是我们打印慢慢的印呈现清楚明显的过程。第二点就是我们有印的基督徒是一个有基督心的基督徒，要像基督要有基督心。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在腓立比书的二章第六节。身上有基督的印记，除了在外面的行为表现，还有表里如一，效法学像 The act of imitation， 有的时候只能做到外向，就貌相了，不，甚至说有一些就做到神似的那个地步，但是不一定源自内心。例如很多人唱歌的人希望效法学猫王啊，那我们时代的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谁是猫王 Elvis Presley 啊。那怎么样学他呢？头发梳的这个猫王的那个发型，那个在60年代很多我们的同学都会这样了。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走出来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怪人了哈。还有穿这个 Presley 的那个衣服甚至学这个猫王唱歌的时候，他喜欢用喉咙的声音，同时会很多震的声音了，是吧？但是至终我们学他的一个人不是这个猫王。我念大学的时候也有不少的同学，他们都有一种慕古之风，学古人的风气了，特别要模仿呢是五十一代的文人了。我记得有一些，有至少有3-4个同学打造了一个长丝绸的白的长衫，那回来的时候坐火车回来然后就穿一个长衫，白色的，那头戴什么一个呢帽。那蒋先生才会觉得这个呢帽现在都不流行了，是吧？那口里面含着 一根烟斗他们要学鲁迅，他们要学这个闻一多，学徐志摩但是这个我都记得，我们至少历史系有2个人是这样，中文系有2-3个人都是这样。但我们一看这个现在回到这个1910年代，就民国初年的时候的五四的年代，虽然有些学得很像，终究都是假的了。同学有的时候是喜欢取笑他们，也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很过瘾很好看，但是最终都是假的东西，一阵就过去，大家都不能留下来。圣经告诉我要真像基督，刚才我们谈了像基督，后来我们谈这个要进一步要真像的基督。真相就 不是这个貌似，也不单是神似而已，而是要从心灵里面出来的学习，是内外如一的仿效。要成为一个有印记的基督徒，在 我们的心里面时刻带着一股嫉妒的心。什么才是一个嫉妒的心？我认为主要是要心里面常常有火热，渴慕跟追求属灵的事情，要热切地服侍主，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有一个推己及人的爱心，渴望跟人家分享这个福音。英文来说，前一个方面是一种 passion， 一种热情，后面的 一种呢是 compassion， 一种的爱心。基督的心是二者兼有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向基督，要有基督的心，还要夸基督，夸口的夸。保罗说你们要指着基督夸口，又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里面说，所谓夸基督，不是要我们自夸，也不是要我们常常说的夸其谈，就是吹水了，吹嘘、吹水、吹牛的意思，是吧？以基督夸口，实际上是以基督为荣的意思，就 take pride in Christ， be proud of Christ。 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啊， branding 是一个耻辱的那个记号，例如这个十字架同样就是一个羞耻的记号。但是因为有了基督，有了我们常常向人宣示这个记号，它变成一个荣耀的标志。作为基督徒，不应该常常有难于启齿、引以为羞的感觉，这个会常常有。我搞历史的时候发现，民国很多名人是基督教的身份、基督教的背景，但是在官场里面，在整个这个革命运动里面，他会希望把自己基督徒的身份隐蔽了，他不敢把这个展示出来。夸基督一方面不是在口头上面常常说啊主啊主啊的称呼主名的人，另一方面也不是只是存心而不宣于口的沉默的基督徒。我个人以为啊，夸基督是一种态度，是有一种以作为基督徒为光荣的自豪感。这种作为基督徒的自豪感，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许多基督徒所以现在常常不愿意表示出来的。如果你身上穿的真的是一个名牌的衣服，你驾驶的是一部名牌的汽车，你也会常常向人家展示一下。这宋先生的 Austin 是吧？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不会常常感到自豪？有多少的时候你会以基督徒的身份 感到骄傲？这种是夸基督的自豪感，并不相同于自夸自骄，乃是一种对自己基督身份的自尊、自重跟自觉。有这种的感觉，你就不会随风的摇摆、随流的飘荡，因为这种的自豪感带来的身份的认同跟自我的肯定，是基督徒在这个主海浮沉的方向莫变的环境之中一种的定位跟它的南征。如果从以上的三个方面看基督徒应季的表现，我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基督徒应该他的生命包括了三个 P。 第一个是 purpose， 基督徒的生命是以基督为对象跟目的的。另外一个是 progress， 基督的生命是不断变化跟不断进步的，越来越像基督的。第三点就是 pride， 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着自豪感，以主为荣，以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为傲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追逐名牌的世界，你我是否察觉到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个尊贵的名牌？因为这个是天父儿子的身份，是一个进入永恒国度的依据。我希望各位 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又效法基督，以他的心为心，并以基督为荣。愿大家珍视这个以耶稣以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身份，经过世代圣徒努力打造，才成为光荣的品牌。